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离开对基督基本教义的讨论，让我们继续讨论完美。你看，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有人设定的目标。这完美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的，什么都不缺，它意味着被造成基督的样式，住在它里面，显现它生活的样子。圣经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这是上帝对每个人的旨意。这不是美国福音的祈祷，我已经接受了主，现在我过我的生活，每周去一次教堂，那是假的福音。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生活，你可能无法进入天堂。如果你这样做了，当你发现你没有准备好完成你从永恒开始的真正任务时，你会感到非常震惊和沮丧。这短暂的一生是我们的试用期，是我们的试炼，是我们为国度的彩排。因此，如果我们所说的那样得救，哦，我接受主，这是第一步。现在上帝从他所渴望的那一步开始，他命令每个基督徒都努力走向完全成熟。他渴望并吩咐每个基督徒继续努力，成长为基督圆满的身量。他说，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中，让我们继续完全成熟，这就是完美这个词的意思。完全成熟，什么都不缺，意味着你有谦卑、纯洁、爱、敬畏神、顺服神。你住在他里面，显明遵守他的旨意。上帝说，让每个基督徒都继续这样做。现代教会中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召教，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做，甚至不去尝试，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教导基督的基本教义。他说，基督的基本教义之一就是这些，让我们不要再提出这些教义了。他提到了他们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和对上帝的信心。洗礼的教义是复数的洗礼，是水的洗礼、圣灵的洗礼、火的洗礼、苦难的洗礼，这些都是基本教义，并按手使死人复活和永恒的审判。所以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审判，明白永恒的审判，这是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把对真理的理解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就有了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前进。他说，我们不要再继续打造这些基础了。然后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意思是，如果这些基础，这些对上帝审判的理解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会被允许继续成熟。他们是必须的。没有适当的基础，任何建筑物都无法按照其预许的愿望、设计和目的来建造。因此，理解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最终，如果人们迷失了，他们被永远定罪，这就是神审判的一部分，那是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论这个，这是另一个信息。这是永恒审判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永恒审判的一部分。我相信传道书，如果一棵树倒在南边或北边，它就在那边。他说的是永恒，在圣经中人是树，这意味着当你离开这一生时，那就是你所住的地方。你在旅途中死去，你就会一直迷途。如果你得救了，你就会继续得救。如果你死得不圣洁，你就会继续不圣洁。这些都是永恒的审判，但希望我们能超越这一点。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交给基督，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了解永恒的审判。这些审判适用于我们的作为被血洗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有一个审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这意味着要继续进行评估。我们将接受上帝的评估，我们将被安置在上帝的国度里，拥有不同程度的权柄、荣耀、奖赏、能力、影响力或缺乏权柄。上帝有一个国度， 他希望他的儿女与他一起在国度里，与他一起管理他的国度。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得胜的要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所以这是一件比拥有一定大小的房子和汽车更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想谈谈这些事，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我们应该渴望的一部分是上帝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理解是上帝的纠正和处理我们。我们应该想要这一些。主啊，现在纠正我，现在管教我，我不想在审判日被羞辱，我想在生活中被纠正和恢复。现在在那一天，我希望他说做得好。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需要被纠正，我们都需要这样做。没有他的纠正，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培训的一部分。他得到他每一个儿子和每一个女儿，他都会纠正。圣经说，没有纠正，你就不是儿子或女儿。而这种管教纠正是惩戒这个词。他说，即使纠正在当时是痛苦的，但他却结出了正义和平的果实。所以我们想看看这一点。第一，在创世纪18章25节，耶和华是全地的审判者。现在他是的，他是新郎，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他是国王，他是法官。你看他在马太福音第24章，在末世的时候，耶稣是新郎，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但他也是国王，他也是审判者，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上帝有无限多的层面，但我们想要了解，他是一名法官，他的判断是好的。阿们。在雅各书第5章第9节中，他说不要抱怨，这意味着不要抱怨埋怨，弟兄们不要互相抱怨，免得被定罪。看啊，法官正站在门口，他说的是主，但他的判断是好的。因为当他的判断来到时，错误就被纠正了。高山被铲平，低谷被填平，弯曲变直，崎岖变平。事实上，所有的创造都在等待着上帝的审判。是的，成熟儿子的显现，但地球正在等待着上帝的审判。这是历代志上第16章33节所说的。然后树林里的树木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喜，树木在耶和华面前必欢喜，因为他要来审判大地。在以赛亚先知书中，他说田野里的树木会拍手，创造会说感谢上帝，他回来了，他会审判一切，并使一切都正确。因为地球现在正因人类的罪而受苦。鲍比康纳，他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服侍。几年前，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在新闻中，卡拉费耶塔克，他被判处了死刑。他信奉撒旦教，卷入了一起谋杀案。他是被恶魔附身并入狱。”在监狱里，他彻底的重生，被释放，他成为模范囚犯，包括所有的守卫在内的每个人都看到了不可否认的变化，他的脸上闪耀着上帝的爱。是不是很神奇？于是他们上诉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不同的人了。他们呼吁判处他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国家却拒绝了他。他们说不，他得到了，他们把他处死了。现在看这个，巴比康呢，进这一个城市有一个侍奉者的会议，他说城里发生了干旱。他说，上帝打开我的耳朵，我听到所有的树都在呻吟，树木在呻吟。他说，哦，上帝，为什么这座城市有审判？为什么干旱，树木在呻吟？他说，因为他们对卡拉费耶塔克毫不留情。 他们已经干旱了好几个月了。巴比参加了聚会，并与牧师们分享了这件事。他说，让我们现在都悔改，请求上帝宽恕。他们都跪下来祈祷。他说，帮助我。当他们跪在地上时，大雨倾盆而下。看，所以地球在等待，我们不能等到主再来审判地球，因为他要处理所有这些事情，然后诅咒就会解除。是不是很神奇？所以主的审判是好的。现在我们需要知道，审判是释放，审判将使我们从将要毁灭的事物中解脱出来，审判使我们从那些审判日之前没有得到处理的可怕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当我们谈论审判时，我说的是暂时的管教，现在上帝补救性的处理。上帝说，我们应该比金子更渴望他。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关于神的审判，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第一，他说没有任何事是隐藏在他的视线之外，这是新约的经文，因为万物都是赤裸裸的在他眼前，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他交账。我相信上帝会定期的，即使我们在地上的世俗生活中，我们也会不时的接受主的评估，然后他在此评估上决定我们的未来，这是一个判断，你明白吗？因此我们如何与上帝同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爱，我们在这个地界的顺服，上帝不时地评估我们。他说，好吧，如果他们做得很好，他会衡量的，他会让我们升级，如果他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升级，我们就绕着山绕圈，这是主的审判。所以希伯来书说，一切向他都是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因此要为审判做准备。我们必须了解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在审判日所看到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都走到主面前时，对于信徒来说，我们都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在那里我们都会根据什么得到赏报。我们在身体里所做过或没有做过的行为，无论是好或是坏，都会得到报应。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否要为审判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知道，上帝要从我这里看到什么，当我到达那里时，他会想要得什么。看，这是一个开卷测试，阅读它，好吧。第一，这就是他所想要的，他想要我们的转变。当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时，我们就要从罪的惩罚中解脱出来。我们不会下地狱，但他希望我们从罪的影响和权势中解脱出来。所以上帝在转变之后，罗马书第八章说，基督是许多弟兄中的第一个，我们要效法他的形象。这就是神救赎恩典的伟大目的，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地狱，还要把我们变成基督的形象。谁知道他注定要效法基督的形象，他将成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兄。所以第一，上帝要我们做的是认识耶稣，认识他，这就是永生。你说相信他是永生，是的，认识他就是相信他，好吗？我认识我的羊，他们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好，所以一个要认识他，第二个效法他，住在他里面，留在他里面，彰显他，意思是彰显他的性格，他的本性和他的生命。这就是他在审判日要寻找的东西。我认识他吗？当我顺从他时，我的行为是否像他一样？我有他的性格吗？我有做他指派我做的工作吗？还是我自己做自己的工作？看，我们将对此进行评估，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看上帝想要什么。上帝是圣洁的，他需要圣洁。利未记十章第三节，神说，亲近我的人，我必须被视为圣洁。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没有圣洁 就不能够见到神。上帝是圣洁的，他使我们成圣，他使我们成圣的原因是拯救我们免于不成圣进入他的面前。上帝之所以不可以靠近，是因为他不想伤害我们，因为没有圣洁，他的本性就以骄傲和罪恶相对立。他爱我们至死不渝，但他必须保持距离。如果他靠近，如果不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圣洁的工作，他就会把我们烧死。这是事实，他希望我们成为圣洁。听听这个，圣洁不仅仅是我们法律上的公义，当我们重生时，我们被宣布为称义，这就是我们合法的公义，但是我们走路必须赶上我们合法的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告知要追求圣洁，去追求它，与所有人和平相处，保持圣洁。如果你不追求与每个人的和平相处，就不可能成为圣洁。如果你冒犯了你的父母，或者你对某人很粗鲁，或者有人你不喜欢，你有态度，有批评，你心里反对某人的东西，你永远不会是圣洁的，从来不会，不可能是。我们必须追求与每个人和平相处，然后才是圣洁。没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上帝。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神说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会改变。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希望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他希望我们住在他里面。圣洁的一个很好的成全定义，虽然它并不完整，但一个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他说：现在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对所有人的爱心更加丰富，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圣徒一起降临时，在神跟父面前建立无可指责的圣洁的心。当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上帝爱人如己时，这就是圣洁。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圣洁的爱不是欲望，不是愤怒，不是自私，不是纵容，不是不顺服等等，爱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们首先要追求这一点。主啊，求你用神的爱充满我，我们最好学会如何爱人如己。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我们知道上帝会在审判日寻找爱他的方法之一，是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成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之日有勇气。因此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你知道有可能和做的一些看起来非常有爱的事情吗？但上帝知道我内心的动机，所以一切都在审判日被揭露出来。只有一次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只有在基督里所做的才会永远长存。阿们。所以爱是另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我们谈论神想要什么时，他想要扎根于基督里，住在基督里，与他同行，遵循他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一路成长为基督耶稣基督的爱。现在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知道该追求什么。现在爱也被定义了，圣洁，我们把它定义为爱。上帝爱人，它也被定义为服从上帝所有的命令。约翰一书，我的意思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有我的命令并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他说我要爱他，我和我的父都要到他那里去。第二三节，我们要住在他内。他说二十一节，他说我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不能说我爱上帝，看如果我们不全心全意地爱神，我们就不是圣洁的。圣洁意味着全心全意地爱上帝，并以你希望对待的方式相同的爱来对待他人，这就是圣洁，这就是我们将要被评判的依据。一切都要被审查，这一切都要被比较。我的生命不会比你的生命相提并论，也不会与任何的生命相提并论，你的生活不会与别人相提并论，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做是愚蠢的。事实上，圣经中有一个地方，在审判日，上帝会在审判中兴起其他人，并将他们与我们进行比较。我会向你们解释的，哥拉逊和伯塞大，如果我这么说的话，你有祸了，因为如果在你身上行的神迹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身上，他们今天仍然屹立不倒。他要比较你们，他说你有祸了，他说这一代有祸了，因为示巴的王后将在审判日中起来谴责你们，因为他从远方来聆听所罗门的智慧，看来有一位比所罗门王更伟大的人在这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在审判日他会把人带过来，例如假如某人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些困难的事，他们屈服于自怜，他们总是以此为借口，好吧，我在成长过程里受到虐待，好吧，我们都是，甚至我的孩子也是。我不想这么说，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们试图成为最好的父母，但我回头看，哦，上帝，我本可以做得更好，但现在我也只能努力做得更好，这是我现在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受过伤，我们都受过伤，但是你看，有些人会以此为借口，他们会说，哦，我无法克服这一点，我被虐待了，等等等等等等。上帝会说，等一下，他会带你去看这边的其他的人，他说你将在审判日受到审判，他们有同样的状况或更糟，你看他们做了什么。这个原则在经文中，说实话，牧师，现在在我们进入它之前，我们要看看圣经里说我们的判断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当我们理解它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说，好吧，然后我们就明白了智慧。我们要开始说，主啊，现在审判我吧，现在评判我吧。你会意识到这一点是一个美好的祈祷，现在纠正我，现在纠正我。但是在我们去那里之前，我想给你们一些承诺，因为有些人已经听到了，通常那些最敏感最有意思的人，他们已经尽力为上帝服务，他们会去，哦，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他们有时会把最坏的情况当成最坏的情况，理解这一点。当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时，他会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来做这件事。如果我们去追求他，他就会去做。所以你不必说，哦哦，我的天哪，我不能。是的，你可以的。你是基督里的新受造之物，你可以靠着加给你的基督做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洁。大家，这就是福音的荣耀。福音的荣耀是他的恩典，能把我们从脾气暴躁变成甜蜜。他可以好，所以这里有一些承诺，你可以把这些写下来。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二三到二四节，现在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整个的精神灵魂和肉身在主耶稣基督降临时无可指责的受到保护。那照你的是信实的，他会完成。上帝在这里说他会使你成全，在他成全了你之后，他会保护你直到耶稣再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31节，基督已成为我们成为神而来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是我们的圣洁，正如经上所记载的，荣耀的就当在荣耀的主里。主说我要使你成圣，然后他说我是你的成圣者，然后诗篇138篇第8节，他说我要成全你所关心的。那么在希伯来书13:20-21章中，愿赐平安的神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通过永约的血，牧者大牧人，现他使我们在各样的善工中完全，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他喜悦的事，荣耀他直到永远。犹大书24:25节，现在归给那能使你们不跌倒的乐人，他以极大的喜乐将你无瑕疵的呈现在他面前。对独一的神来说，为什么神是荣耀、尊威、权柄、威严直到永远？所以上帝会这样做，这是我们得救的一部分。他不只是会赦免你的罪，他会彻底的改变你，但如果没有我们的顺服，他不会这样做。希伯来书5:9节，他成为所有顺服他人永远救恩的泉源。因此，如果上帝说，我的殿宇应该是个祈祷的殿宇，那么就去做吧。当神说，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我们就动起来去做吧，开始祷告吧。神啊，我不擅长，给我勇气，让我传福音单张，开始服从他。我们说爱你的邻居，爱他，爱他，服务他， 当他说用善胜恶，用善压倒他们，用善胜过他们，照他所说的去做，我会让你变得完美。因此没有他，我们不会成圣，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他不会工作。因此正如我们和他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承诺，追求他，教会我们必须追求他，我们必须开始努力。我会告诉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懒惰与邪恶是同等的。你读过圣经，你知道他对那个埋掉才华的人是怎么说的吗？他被赋予了大的天赋，但他没有用他拥有的来荣耀上帝，没有用他拥有的东西来推进上帝在地上的进程，没有用他所有的才能、能力、恩典、财富、健康来推进神国。这就叫做埋掉天赋。有些人接受他，把他们整个事情都花在了美国梦上。当你站在上帝面前时，他会发现你用我赐给你的一切做了什么，以推进我在地上的旨意吗？而那个没有做的，他会说你是个邪恶又懒惰的仆人，绑住他的手脚，把他抛出去。看，邪恶和懒惰是相辅相成的。懒惰是否认自己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对立面。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上帝要求的事情，但上帝会给我们恩典去做。现在这信息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将受到什么评判，这将会是什么。好的，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会读第十和十一节。我们都必须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现在这是给信徒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所做的事，无论是好是坏，都接受在身体里所做的事，因此知道主是令人敬畏的，我们要说服人。现在如果你在上下文中阅读整章，使徒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身边，那是因为我们归向主，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智健全，那就是为你预备的。他说，所以他说的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因此他所说的上下文中，有时使徒被提到天上，还有其他的时候，人们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处于被提的状态。还记得彼得被提时，他被提到天上，但他说如果我们有现在的思想，那就是我们可以服侍你，他就是这么说的。因此你可以从这节圣经的上下文中暗示使徒被提，他经历了基督审判台前的样子，他回来写了这件事。他说我们都必须出现在他审判台前，我们知道主是可敬畏的，我们正在说服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敬畏主在教会里，敬畏主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在不敬畏主的地方我们妥协。因此当敬畏主进入教会时，教会是洁净的。使徒行传中凡是提到敬畏上帝的地方，上帝的力量、灵魂的收获都进来了。因此我们需要敬畏神，因为教会中缺少基本的教义，所以我们没有对上帝敬畏。敬畏神就要回来，我们要拿回神的荣耀。阿们。因此我们要将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都会被评估的一件事是爱。爱成熟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之日有判断力、勇敢。现在这是另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格林多后书五章中说，我们在身体里所有的行为，这意味着不是我们想做的事，也不是我们打算做的事，而是我们已经做了的。这就是我们将要受到的评判和补偿，现在我们将得到好的和坏的补偿。他就是这么说的。这包括为我们说的每句无用的话都要受到审判。马太福音12章36节，我告诉你们，这些是耶稣的话，人说的每一句闲话都会在审判之日要交代。因此让我们现在学会管理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学会让恩典出现在我们的嘴唇上。箴言22章11节，爱纯洁心人的嘴上有恩典，国王将成为他的朋友。 因此我们将受到爱的审判，我们将受到我们行为的审判，我们将受到言语的审判。所有的人他说的每一句闲话，这意味着一个无用的词，每一个无用的话都要给出一个交代。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就祈祷吧。主啊，请帮助我们管制我们的舌头。主啊，我们祈求你把你洁净以赛亚口德勒梅来洁净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要成为那些守节心清、舌头纯洁、没有诡诈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吧，这是另一件事。耶稣说，我们要根据圣经中的一切来审判我们。我们不会被我所认为我的神学所审判，你所认为你的神学所审判，我们不会这样被审判，我们将根据圣经记载的来审判。主耶稣基督会期望每个信徒都读过圣言。我们知道你所要做的就是阅读圣经，当人们问他问题时，他总是会马上问他，你读过圣经吗？他会马上说，你读过圣经吗？他引用了他的话，所以他要用这个词来评判我们，根据里面的内容，我们应该读圣经。对于神的话，那就是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12章48节，耶稣说，凡拒绝我的，就不领受我的话，就有审判他的话，我所讲的那话，必在末日审判他。因此，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一些话语，那话语将审判我们。好吧，希伯来书4章12节，上帝的话语是活的有力的，比任何两刃的剑都锋利，甚至能穿过灵魂和精神、关节和骨髓，这是对心灵思想和意图的辨别。因此我们要被圣经所写的一切来审判。根据圣经，我的话必须是圣洁的，我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为了上帝的荣耀，同意吗？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凡为自己说话的，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凡寻求猜他者的荣耀的，那人是真实的，没有一点不义。因此我们将根据我们内心的动机来审判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事呢？我听说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想象天堂》，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他采访了一些多名有濒死经历的人，其中大约100人进行了他们所谓的生活回顾。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你知道，几年前在社交媒体和所有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无法将所有人联系起来，所以人们一直拥有这些经历，人们拥有他们。但现在通过媒体，我们可以发现，哦，你也有吗？它也发生在我身上。是的，我发生了溺水事故，他们救活了我，但我走到主面前，他回顾了我的一生。所以你知道，我读过其中的一些，有人说，但主啊，我做了所有的这些好事，主只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荣耀，这绝对没有意义，看吧。所以我们会被这样的审判。我们要根据经文所说的，丈夫应该如何爱他的妻子来审判我，不是我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祈祷，上帝帮助我以你希望我的方式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将受到审判，根据圣经，她应该如何爱我并顺服我，不是她怎么想，也不是我怎么想，这不是他们的想法。那个人想那么说，这人这样说，我必须按照神的话来爱我的孩子，孩子必须按照神的话语孝敬父母，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纪念穷人，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成为祷告的殿，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必须服从大使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圣经上写的一切我们都必须全心全意的去做。现在我们要被审判了，因此我们谈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是根据圣经来判断的。这是另一节经文，我们将如何被审判，根据我们内心的劝告。劝告这词的意思是目的，也意味着动机。看格林多前书4章第5节，因此在主来临之前，不要 评断任何事，换句话说，不要互相评判，谁能将揭示黑暗中的隐藏事，并揭示内心的忠告呢？然后每个人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赞美。劝告也被翻译为目的，这意味着动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外表看起来很好的事，但上帝知道动机，所以他要把这一切公之于众。现在我们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听着，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是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好吧，上帝，我们的祈祷让我们的动机纯洁。此外，这都是符合圣经的。但凯文·瑞达有这样的经历，他在与主对话，主对他说，凯文，人们不会因为自己做了多少而受到审判，这取决于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做的质量。你看，当耶稣在末世时说，干得好，又好又忠信的仆人，进来吧，他没有说做得多，他说是做得好。这意味着无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我帮忙，如果我在敬拜团队中，如果我是接待员，我是欢迎人的人，我是在服务的人，我是在做年轻人的服务，无论我做什么，我最好靠上帝去做，我所知道的是绝对最好的，在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以一种出色的灵去做，因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主。阿们。因为如果我们不那样生活，你会在审判日有一种悲伤的经历，这一切都会被显示出来，这一切都被会带到光明中，现在一切都看到了，所以动机将被显示出来。上帝在寻找什么？听着，如果我的工作，你知道这是我在世的父亲，我要感谢上帝的一件事，他教了我这个，他把这带到了我的生命中。我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长大了，他过着他所相信的生活，他离伪君子最远，所见即所得。我看着他，他一直在读圣经，经常在晚上读圣经，他过着这样圣洁的生活，他是一个勤奋的人，我为他工作了七年，最勤奋的人，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很善良，他对一个错误的人很慷慨，他信守诺言，不会食言，即使付出了代价，他也信守诺言。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经教过我们，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不明白，但随着我长大，当我长大成人时，这些话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他会说我们要向上帝交代，他会教我们比喻才能，他说你得到了很多，他说靠着上帝用你的生命做点什么，他说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然后他常常教导我们，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并尽你所能去做，就像对上帝做一样，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所有事情的态度。在我14、15岁的时候，我在乡村俱乐部有自己的生意，我有一个擦鞋的特许权，信不信由你。我当时赚了很多的钱，我赚了很多的钱，我做到了相当于现在，如果你们用美元相比，从70年代到今天对美元的价值，当我上高中时，我今天每月赚了大约7000美元的现金。我有我自己的事业，我有几家公司，但我是个擦鞋男孩。我曾经对我爸爸说，爸爸，我只是一个擦鞋匠。他说，乔，你做什么都无所谓。他说，但靠上帝，你要做到最好。来吧，这就是我们应该生活的方式。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如果我们是在打扫停车场，我们都应该像现在一样打扫它，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像耶和华一样去做，因为你将从他那里得到奖赏。为耶稣在停车场工作，如果没有人看到他，也没有人感谢你，回家说，我为耶稣做了一件好事，说实话。所以现在看，所以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内心隐藏的忠告。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事工，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事工，每个人都要服侍上帝，这一切都将受到火的考验，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将受到火的考验。现在这是一个基本教义，这是 基督教101，当我们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时，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是上帝的建筑。根据上帝的恩典，我作为一个聪明的建筑师，在奠定的基础，另一个人在此基础上建造。但是每个人都要注意他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因为除了奠定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奠定别的基础。现在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牧草和街在这基础上建造，每个人的工作都会变得清晰，因为有一天将会被火中显示出来，这火考验每个人的工作它是什么样。因此我们所有的服事，传福音、门徒训练、教导、帮助、服事、奉献、事工，所有这些在教会内外都将受到火的考验。看看它是什么类型，它是用宝石、金银还是木头、干草、禾秸完成的。因为当火来临时，火会烧掉木头、干草和禾秸，但宝石、金银会存留，变得更加灿烂。所以他说，如果有人的工作能够存留，他就会得到赏报。如果有人的工作被烧毁，他会遭受损失，但他自己会得救，是通过火后的得救。所以神会审判我们的行为，他会审断我们的动机。我告诉过你们，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凡从自己说话的都寻求自己的荣耀，但寻求神荣耀的就是纯洁的。他们会考验我们，看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都出于爱。格林多前书16章14节，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用爱来完成。如果我能告诉你所有的奥秘，我能讲预言，我能用信心移伤，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都不是。如果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了穷人，甚至我的身体被火烧毁，但我没有爱，那对我的好处为零。你能想象吗？主啊，我卖掉了我所有的一切，几百万，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穷人。比方说，但你没有爱，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这些都是事实。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上帝在看什么？这也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祷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会如何等候上帝，祈祷寻求他的面，并发现我们所做的是他完美的旨意，这些工作将会被烧毁。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所有的日子都写在一本书里，诗篇119篇第15节16节，哥罗西书一章9到11节，主啊，用一切智慧和属灵的理解，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这样我们就可以配得上你。因此，我们必须祷告并被主带领。主啊，我在你的旨意里吗？我是否在做你希望我做的工作？当你这样做时，就不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我举一个例子，不是说我这些年来我收到了很多地方的邀请，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人，除非我感觉到主说，好吧，去吧。因为如果我感觉不到主在这世上，我就不去，因为这不是我该做的，这事会把我带走。我知道我被分配在这里，我肯定知道这一点，因为有时主会说，好吧，去那里，好吧，做那个，回来。但是如果我去某个地方我不应该去，那么这个地方的工作就缺乏了，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又累又累的回来，又一个星期不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去做，不要做其他事情，不要编造东西，不要幻想东西，不要梦想事工。我们不会编造好东西、好主意，我们说，主啊，我想要你的旨意。当他显露他旨意时，这就这样做，不要做任何其他的事，这样你就拥有了你所有的精力、才能、金钱、能力，可以专注上帝完美的旨意中。因此你可以出色地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定期祈祷。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神会让你知道。有时不是你可能听不到这样的词，但你会得到一个知道。现在 这些是关于基督审判台前的一些事情，我们将根据神的话语受到审判，我们将根据爱来审判，我们将根据我们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将根据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来审判他们的命定的作品还是我们编造的东西，我们将根据我们所做的质量来评判。所有这一切就是他所说的，所以这些让我说好吧，主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需要祷告的生活，我想我需要一个祷告的生活，我需要每天找出答案，我需要不仅如此，我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做每一件工作都应该充满祈祷。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应该充满祈祷，我们应当等候上帝获得智慧，并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和时间去做，等着我们去做这一切。所以无论如何，这只是向你表明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生活。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像以利亚那样与神同行，因为以利亚说，看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对他交账。如果我们牢记这些，好吧，上帝，你希望我在爱中成长，你要我做你的工作，你希望我把他们做得非常好，你要我爱你，好吧，上帝，我要去追求他。然后我们开始一直牢记这一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你会得到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力量，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义人的光越来越亮，直到完美的一天。所以以利亚是这样做的，他说，正如耶和华的神在我面前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活在他的光中，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想的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活在他的光中，而且你会成长得很快。现在审判是有后果的，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是我们知道审判的后果。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想要什么，就像我所说的，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粗略的回顾，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想要什么，我们就不会知晓他，然后我们不会回应他，我们将在审判日经历一次可怕的经历，我们将哭泣和咬牙切齿。天堂里会发生什么呢？是的，那是会发生的。读圣经，这是你进入启示录的方式，天上的人已经在那里说，他会擦干他们的眼泪。因此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讲述了关于仆人和才人的整个比喻，他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来，他赐给他们一切的才人，他们又用这些才人成就上帝的旨意，荣耀上帝的名，让自己成长。他回来评估了所有的这一些，他看见了他们中间的一些，就说，你是信实的，现在你可以掌管十座城市。对另外一些人说，你是忠信的，你会掌管五座城市。然后对那另外的说，你不忠信的人，你把他从身上拿走，你这个邪恶的仆人，你一事无成。好的，所以理解了这一点，那是在谈论着权柄，上帝希望他的儿女与他一起做王。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与耶稣基督一起做王，有些将掌管十座城市，这十城市所代表的是任何的城市，或者是十个星系，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他的政府的增加，他说我们将没有尽头，我们将与我们的父亲一起度过未来的岁月，所以这意味着比较我们的70或80年，这就像一天。所以如果上帝说，我听过约翰贝维尔，他这样说，用这个比喻，如果上帝来到你的身边，就像马达林，他说，马达林，你下一周二的生活方式将决定你未来50年的生活。好的，现在让我们把他带进来。上帝说，你如何在这70或80年中生活，将决定你的品质、荣耀、权柄、能力，以及所有的这一切，直到永恒。这是事实，所以有些人会得着很多，有些人会得到不那么多，但仍然很多，有些人会一无所有。现在是荣耀，这就是权柄。我们所承载的荣耀是由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的尺度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我们现在事工的大小，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在先的会成为在后的。我们要找到一个不知名的家庭主妇，他与上帝同行，他们在世上人不知晓他们，他们学会了如何转过一边脸让人打，走第二英里路爱他的邻居，他们将与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我们会有一些人有很大的侍奉，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天堂里是谁。重要的不是你现在事工有多大，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了多少。这就是上帝看重的，这也是在地上很多人受到了欺骗，人们在为自己的影响力而战。有多少人邀请我去服务，有多少人邀请我，有多少人的看我怎样，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对上帝来说毫无意义。这意味着每一个人，无论你身在何处，不管你是否在地上被人认识，你在天堂要被人认识知道才重要。所以这不是数量，而是品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整章都是关于从死里复活的讯息。保罗说有天上的荣耀和地上的荣耀，这意味着天上有事物的荣耀，地上有事物的荣耀。然后他谈到了天上的荣耀，他说有太阳的荣耀，月亮的荣耀，星星的荣耀，星星之间的荣耀甚至也不同。这是一颗明亮的恒星，那是一颗非常暗淡的恒星，除非你用强大的望远镜，否则你看不到它。太阳是如此明亮，如果你盯着它看几分钟，你就会失明。月亮很亮，但你可以盯着它看。星星好吧，所以保罗，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相信是第40-41节，他说有太阳的荣耀，月亮的荣耀，星辰的荣耀，甚至星辰之间的荣耀也不同，复活也是如此。好吧，所以有些人在地球上可能不为人知，但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爱的散布，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爱中爱他们的敌人，他们学习了如何与神同行，他们学习如何服从神，他们是与上帝同行，因为他们这样做，他们已经变成了基督的形象，他们有上帝的爱，他们有谦卑，他们有纯洁圣洁。在下一个世代里，我们将看到不知名的人，当你看着他们时，他们看起来会像太阳一样的明亮。会有些其他人真正有用重要的事工，他们有一点点暗淡。好吧，那是谁？在下一个时代，为什么耶稣说许多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后的？因此当我们了解了判断时，所以有不同级别的权柄，有不同层次的荣耀，也有不同层次的奖赏，我们都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得到报应。耶稣这样说，需要有人听到这句话，他说的只是给某人为我的缘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给他们一杯水。请听听这句话，你不会失去你的奖励，天使在记录，天堂在记录你对主所做的每一件善事，你需要知道这一点，因为当你知道这一点时，你就不会担心别人了，你不会担心别人怎么想。我们不应该，这就是腐败，我们不是为人而做的，我们是为主而做这件事。现在如果主说即使你给一个人一杯冷水，你也不会失去你的奖赏，这意味着你秘密所做的一切都被记录在天上。当保罗他的整章都在讲关于复活和不同层次的荣耀时，当他完成时，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劝诫，这不是保罗，而是圣灵，是圣经。因此他说，既然他已经谈到了复活，不同层次的荣耀，他说，所以亲爱的，要坚定不移，不动摇，永远在主的工作的丰盛中，主知道你的劳苦不会白费。耶稣说，我们会有丰富的善行，会有人进入来世，他们会变得富有，他们会充满主的荣耀， 充满主的权柄能力，他们会有善行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听着听着，这不是你给的钱，请记住。耶稣在库房边，他看着一个寡妇把他的两文钱放进去，他说他所投的比别人都多，所以你不必说，主啊，我没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给。是的，你有，无论你拥有什么都是很多，无论你拥有什么都是很多。寡妇拥有的比任何人都多，因为这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认为我没有影响力。我不是没有人，我不能有一个大的事工，我没有很多钱。是的，你有，你所拥有的一切都要付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神，爱人如爱自己一样，成为祈祷的殿堂，完成伟大的使命，照上帝所说的去做，为他而活，你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有钱的人。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有些信徒聚集在一起，但他们之间有分党分派，有些信徒看不起其他人。在哥林多有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有上流社会的人，有劳动阶层的人，因此在重生的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分裂。因此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不是在家中，而是在聚会的地方来吃主的晚餐。有些人来得早些，吃得过量，喝得过量，因此当其他的人来时，他们没有东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留给他们吃，他们觉得自己很羞耻。现在听着，他们在教会中，在私欲中分裂，上帝审判了他们。保罗说，因为这个原因，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软弱有病，有些人甚至于过早死亡。现在我只想说这个，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生病和死亡的人都是来自上帝的审判，所以甚至不要去那里。但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确实使用这些东西来管教。他是这么说的，你们中有许多人生病了，身体虚弱，有些人早早的去世了。他接着说，你可以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读到这一点。但他说，当我们被审判时，他说我们被审判时，我们受到了主的管教，这样我们就不会和世界一起被定罪。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所以主说，因为如果有人坚持他们的罪，他们最终会与世界一起被定罪。所以上帝给他们带来了管教，而这次的管教就是疾病。他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不会受到审判和谴责，因此上帝暂时的管教是他的仁慈，要纠正我们方向。然后在他下一节经文中说，如果我们审判自己，我们就不会被他审判。他就是这么说的，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阅读，如果我们评判自己，我们就不会被审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常常祈祷，主耶稣，请帮助我审判我自己。现在没有圣灵，我们无法审判自己，因此我们不会只是自己看自己，我们就可以有办法。我们应该说，圣灵啊，请让我看见。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有些人可以整天责备自己，而这根本不是主。只要说，主啊，给我看见，就等候他给你看见。当他向你显明时，要悔改。所以神说，如果我们审判自己，我们就不会被审判。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讯息，因为主即将来到教会，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的情况。你所寻求的耶和华会突然来到他的圣殿，谁能忍受他的显现呢？他就像炼净的火，净化利未的儿子们。然后他继续说，他说他将迅速成为对抗巫师的证人，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是的，这并不意味着巫术而已，而是我们吸毒酗酒的地方。伪证者，那是骗子；通奸者，那是色情和性不道德。所以神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迅速的为不悔改的罪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时期正是比赛的季节。主啊，现在审判我，或者帮助我审判自己。圣灵将向我们展示的方式，上帝不是 如果你祈求神不会定罪，那么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如果你正在以罪挣扎，就跪下来说，主啊，把这从我身上拿走吧，求你使我成圣。这就是所谓的审判自己。如果你有一个令人困扰的罪，请审判你自己，每天跪在地上直到它消失，这就是所谓的审判自己。如果你审判自己，你就不会被上帝审判。如果我们从现在到第二次主再来临之间不断的审判自己，当主再来的时刻，我们将会有一个伟大美好的经历。他要说，进来吧，又好又忠信的仆人，干得好，阿们。所以最后我们都要受到审判，因此我们在诗篇19篇第一节经文中所听到的是，上帝的律例、他的律法、他的见证、他的诫命，对耶和华的敬畏和对上帝的审判，比纯金更令人向往。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就祈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低下头，主啊，当我们祈求神的审判时，并不意味着他会伤害我们或造成我们痛苦，这意味着他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会让我们被纠正，他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主啊，我们想要你的审判，我们不怕以这种方式祷告，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更正，我们希望你能把我们的脚排在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脚走在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希望你把我们所有人摆在你完美的旨意中。主啊，我请求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这件事，我们请求你为我们整个教会做这件事。你说你爱谁你就纠正谁。主啊，主啊，我最大的呼求，我们希望符合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想要做你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希望按照你希望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想用祷告来做这件事，我们想用爱来做这件事，我们想在圣灵的智慧的带领下去做。主啊，上帝，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我们都祈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要求你去做。主啊，求你赐给我做这群的牧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团体教会任何我们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你所爱的人你就纠正。主啊，请把我们带入你完美的旨意中，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如果你同意这一点，请说阿们。让我们赞美上帝。